忙碌了一天，此刻的你是否已经远离喧嚣与嘈杂，回到了家中，放下些许疲惫的身心，暂时停下奔波的脚步，歇一歇，享受一下夜晚这独处的宁静时光呢？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有什么想倾诉的心声？有什么想分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在夜空下促膝而坐，敞开心中最柔软、最真实、最诚挚的部分，放下牵绊，放下掩饰，放下烦恼，聊聊天，谈谈心，希望能够给彼此留下温馨的陪伴。我是名师，我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夜空心语，期待着聆听分享您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现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夜空心语，我是主持人名师。那每周四的晚上呢，名师都会和嘉宾朋友一起和您在夜空心语栏目当中聊聊天，谈谈心。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心的，比如说情感方面的话题啊，或者是心理方面的话题，或者是有哪一些您比较感兴趣的这个社会上的话题、生活中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那我们很愿意和嘉宾朋友呢一起来听听您的故事，帮助您一起梳理一下情绪，打开您的心结。那我们今天晚上呢，请到夜空心语栏目做客的线上嘉宾是人在美国的陈燕玲老师。我们先来跟陈老师打个招呼。Hello， 陈老师您好。
哎，你好，所有的听众大家好，应该先说恭喜新年好。
对，恭喜新年好，谢谢陈老师。不知道在陈老师的家乡，因为陈老师的家乡是在台湾啊，陈老师的家乡是怎么去过这个中国新年的除夕之夜呢？
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要先清洁
扫除、
就是要先打扫、然后平常比如说窗户啊，可能你平常就是擦擦啊，那我们以前都是拆下来然后用水冲干净刷干净。
哦，
我觉得我在我的童年印象里面那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哦，快乐的事情啊，
灰尘污垢给清干净了，当然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而且因为我在台湾的南部长大，所以南部的天气呢，其实到了冬天有的时候你只需要穿个长袖，厚一点点的长袖衬衫，然后如果有冷气团的话可能再罩个外套也就好。所以平常如果不是那么冷的天的时候，其实冲水还能一边玩水，其实就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的，其实刚才陈老师说到这个新年扫除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就让明师想到了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朋友来讲，做家务好像尤其是这个比较大型的这个扫除啊，是一件有一点痛苦的事情，好像很多时候是家长朋友去要求自己的孩子去做才勉强去做的。
其实哈，我们从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很多的检查，来观察这个孩子他在发展上是不是正常，或者是说有一些特别好的这种发展哈。其实他的很多的动作跟人在做家务事的时候，他的这种很多的动作他其实是很契合的。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会有检验那个小孩他的手掌伸手掌抓手掌抓东西的这个能力，如果小 baby 呢在这个能力上是有问题的，那他的神经协调是有问题的，神经的发育是有问题的，那以后呢你要抓取东西塞嘴巴，你要拿这个杯子拿奶瓶你要喝，那基本上他就会容易做不好。那容易做不好呢，如果你没有好的方法来训练他的话，其实很容易养成小孩的挫折感，而到后来写字也会成问题。那这个挫折感一出现呢，他对自己不太有自信的话，也相对的会影响他的脾气啊，影响他的人际关系啊，这个方方面面他都是需要被关注的哈。不是觉得说小孩长大了自己就会好，或者就是比较粗略的去看待一件事情吧，我觉得那样就很可惜。
关于这个小朋友动手或者做家务的背后还有这么多的含义啊。
所以你看，我记得小朋友其实小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什么辛不辛苦的概念，他的直观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大人认同，因为他小嘛，他连走路都还不会的时候， 啊，然后这件事情做完了，是不是一种很愉悦、很清新的感觉？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会抱着我自己的老大，他很小的时候，他那个手要训练他那个手抓拳的时候，我是抱着他，让他把衣服哈拿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洗衣机里面，
嗯，
就让他去丢衣服这个动作。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旁边是既拍手又鼓励啊，就让他感觉他可能听不懂我那时候的语言，因为他那时候才几个月大
哦。
但是呢，基本上他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哎，这件事情是妈妈很开心的事情，然后也是他做的挺好的一件事情。
哦，
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确把衣服拿起来，然后也放到那个洞里面去了。嗯，他也可能不知道那叫洗衣机，但他知道，哎，这件事情是一个愉快的事情。
嗯，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家长朋友可以去注意一下小朋友的这个心理，多鼓励他。
所以其实就是说，小朋友如果在这一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始，有一个训练的过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小孩子长大以后哈，
嗯，
他对自己的居住的环境吧，对就是所处的工作的环境，其实他整理的都还挺会主动的去整理，因为他习惯了。
嗯，
他已经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说家长朋友，咱们还是别太过于心疼和保护咱们家的这个小朋友了，还是让他多有机会参与到这个家庭的劳动当中，多去动手，对他以后也是有好处的。谢谢陈老师。那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陈老师啊。陈老师呢，生长于台湾，早年呢去到了美国留学读书。陈老师在美国获得了美国国际新生医科研究中心身心医学与整体心理学的博士学位。陈老师在台大医学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了人类与儿童发展硕士学位以及儿童资优特殊教育硕士学位。那同时呢，陈老师他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啊，对孩子的教育更是有许多独到的经验和心得。那今天呢，名师想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呢，还是一个非常有热度的话题啊。那这个话题它的热度可以说比现在的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话题的热度还要高了。那陈老师，我们一起来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事件好吗？
好，谢谢。
那其实刚才名师提到了这个武汉肺炎啊，咱们就在节目的开始多说两句啊。虽然说这个大过年的应该聊点开心的话题，但是现在呢，在中国大陆正好是处在这个春运的期间当中，可以说中国大陆最大规模的一个人口的流动。那正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这个武汉肺炎就爆发了。其实武汉肺炎是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爆发了，但是现在呢才陆续的得到一点点这个消息，对于这个真实的消息到底是怎么样还不得而知。目前呢，澳洲这边啊，昨天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是有昆士兰的一个人，他去了武汉以后回来发现有疑似的这个肺炎的症状，不过呢就在周三的这个上午的大概是清晨的时间已经被证实啊，这位民众呢他已经是被排除了这个疑似武汉肺炎了。那现在对于武汉肺炎的这个话题呢，虽然说民众也是很关注的，但是因为真实的消息太少了，所以说这个热度呢还没有让更多的民众去关注到。对比于这个话题啊，反而有另外的最近的网上的一个事件呢，这个热度的关注倒是很高了。如果您现在到网上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儿叫做故宫奔驰女的话，就会看到这个事件了。大概这个事件是这样的，她是一个女孩，一个高兴的女孩，她在故宫周一闭馆的时候呢，开着自己的奔驰车，用她自己的话讲啊，是在这个故宫里撒欢儿。他自己的照片呢放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以后呢，就引来了网民热烈的这个争议和讨论。这个争议点呢集中在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于这个女孩她的富裕程度，她的炫富。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女孩的身份。那第三个呢就是她开奔驰驰骋的这个行为。当这个女孩晒出了自己开奔驰的照片以后呢，媒体包括这个网民呢就扒出了这个女孩的家庭背景，或者是说她这个富裕的程度啊。她手上戴的这个手表呢被媒体爆出来的是1000万价值的这个手表。那她在北京呢也可以说是住的豪宅了，将近300平米，那一平米是9万多的这个豪宅，也是装修的非常的富丽堂皇的。那其次呢，就有网友啊爆出了他的这个身份，也不是网友爆出来的，是他自己爆出来的。他说呢自己是中共元老何长工的孙媳妇儿等等了。第三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特权，所谓的特权是为什么在故宫里他可以开车进去呢？那其实我们可以来帮助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啊，故宫呢它已经是600年的历史了。 在2013年之前呢，故宫里面是还可以有机动车开进去的，但是在2013年以后呢，故宫的开放区域内就不允许再有机动车开进去了。就算之前啊，这个故宫是可以允许车辆进入的，也是那些贵宾级别的车才能够进入。并且呢，故宫的前院长啊，单霁翔，他对此也说了，说我们的文化是有尊严的，并且呢，他也列举了一些例子啊，他说英国的白金汉宫啊，法国的凡尔赛宫啊，日本的皇居啊，这些帝王曾经居住的地方，在今天虽然说是对外开放的，但是这些地方呢，车队也是不能够开进去的。那这里面我们再来稍微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2013年的时候，法国总统呢奥朗德他在访华的时候就参观了故宫，但是这个车呢只是停在了故宫的午门前，他是第一位步行进入到故宫的外国元首。那在四年以后啊，在2017年呢，川普是第一次访问了北京，那川普也是和他的妻子步行进入故宫，走入到这个太和殿的广场的。那也就是在2017年同年的10月份，81岁的这个印度总理辛格，他81岁了，腿脚是有些不方便的，但是他也没有能够去坐车进入到这个故宫。所以说呢，这一系列的这个例子啊，被网民也是关注到了，说那怎么这个女孩她能够开着自己的奔驰车进到故宫里呢？她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权呢？我想啊，这个特权应该就是跟这个女孩的她的身份有关系了。今天呢，我们想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啊，在节目中聊聊这个热点话题，一个热度比关注这个武汉肺炎话题还要热的这个事件。陈老师，我们看到了网络上的这些网民们啊，关注的焦点啊，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女孩这种炫富的状态。您是也想问问陈老师，一个人她炫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陈老师，
通常啊，就是我们从小接受的，因为我在台湾哈，接受了很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跟我们的环境吧，不是只有我们家，就是小时候接受的这些传统文化，不管是课本参考书籍里面，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存书，学校的一些图书馆里面的书，或者是你生活的亲戚的这个大环境，或者是你哪怕就是到了别的地方，大人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哈，有一个概念是很普遍被认同的，就是钱不露白。
钱不露白，
为什么钱不露白呢？对，就是你如果带钱出门你要收好，有两个意义哈，一个就是说你自己对这个钱要负责嘛，你收好了也比较不容易丢掉，就是因为自己不小心而丢掉。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钱不露白呢，你也别去引起别人的一种不好的思想。有的人他可能会见财起意啊，他本来可能没有那个想法，但是因为你的那个态度呢，可能就是也会引发别人的一些邪念的时候，那不是各自都倒霉吗？两方都不好吗？那钱财也损失了，然后可能也在这个，有可能在这个一个要保护自己的钱财，一个要争夺这个钱财的这个过程，可能还有人会受伤啊，这就不是一件什么太好的事情了。所以通常我们的概念里面就是钱不露白。然后呢，还有我记得以前我们也常听，这个还不是只有钱不能露白，你有很多的才能，你也不要太过于夸张的去，好像让人家觉得非你不可，这全世界没有你了，地球就不转了，就这种把别人给贬低的这种，那都不行的。这就是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育，他事实上都对他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那你说人不在这个点上去琢磨的时候，他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呢？就那样的人，他谦虚，他会让人家觉得他谦和，然后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相处呢，大家都能够彼此去礼让，你就可以发现那是一个生活比较祥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并不代表那个人不带名表就他没有钱哈，所以才会有一句话叫做不能以貌取人。那我们发现就在科学上面，在这个脑的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只是你的眼睛能接收到的讯息就只是人最外层的这一层衣着，你没有那个能力去辨别这个人的语文内涵，或者是他的动作的这个代表的一种，是不是他也就是一个人他有德行的这样的一个内涵的话，就是说你的眼睛只能接收到这种物质性的东西，事实上对应过来的你的大脑在发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缺东西的， 他没有办法去应对你这个语言的内涵跟这个行为举止，就你的身体语言它是在哪一个层次的。其实人的身体它是有层次的，高品德的人，高涵养的人，他的这个能量是比较高的，正能量是比较高的，那种粗暴啊，那种怨恨啊，那种报复啊，那种人的形状也好，人的表情也好，人的情绪所引发的，人的身体健康这个部分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能量也好，基本上都是比较是负的能量。所以人的身体它基本上它是有层次之分的。
那陈老师，您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炫富啊，那言外之意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因为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啊，这个炫富在社交媒体上炫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而且呢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啊，家境非常富裕的，在国外留下的这个印象也不太好，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现在的教育或者是说家长的这种不太正确的引导，所以才导致了现在这些孩子们他们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陈老师，
是的，我想就根据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概念来说的话呢，那也就是说一个人越成熟啊，他的大脑的功能越成熟的话，他越就是沉稳的话啊，他不会随着这个环境就大起大伏的，就从他的这个情绪上来讲的话，如果要活得比较健康一点，他基本上是不会去炫富的。所以这件事情我当然一则以喜一则也以忧哈，就是说有这么多的网民能够对这件事情持比较认为这是一个不妥的行为哈，那也有人觉得这是践踏这个文化的尊严哈，基本上这个会是比较正面的一个原则吧。至少还有这么多的人认为人不能只是看金钱，人也不能因为你有钱你就可以做这种出格的事情哈，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正义公理在那里吧，这个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呢像他这样炫富的情况哈，如果不是单个的，而是有不少的这种案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个国家的国力，基本上他的软实力就已经是不堪一击。因为一个人有钱基本上他想的是别人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样的贡献。你看在国外很多的这种西方主流的文化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人会去办义学义庄就是等等的哈，就是他会去，因为他有钱，他知道其实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稳定，否则他那些钱早就被抢光了。然后是因为人的人心他就是还有古风啊，所以他的钱还能守着，否则早就已经被扒光了嘛，对吧。所以他会有那种感恩的心情，会有那种照顾比他弱小的这种心情，所以有人会去盖学校啊，有人会去造桥铺路啊，他们想的是为这个社会的贡献。而且通常呢人家也会有一句话说做好事不留名，
无名英雄，
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哈，这都是传统文化里面非常清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就是他压根就不知道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祖先教下来的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是什么。他其实是不但不懂，他反而是一个背道而行的一个行径，然后又企图的利用这个网络的影响呢，来影响，就是好像来宣扬他自己的这些东西哈。一部分的人我想他不认同，那他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影响了别的孩子，这些别的这个年轻人也走上了这个只认钱这个不认精神不认尊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为这样的行为去负责任的。
而且还不仅如此啊，我们看到就像有些网民对他的这个行为提出了异议或者是说否定的时候呢，这个女孩还在她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虽然说现在都删掉了啊，但是在此之前呢，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去返回去攻击这些网友，说他放了三个柠檬啊，在国内现在中国大陆放柠檬的意思就是代表酸，就代表哎，网民你们的心态怎么这么酸啊，看不得人家有钱，
酸葡萄心理，
对对，
现在变成酸柠檬心理，
对，酸柠檬心理。所以这个女孩是这样去回击的。
我也看了一点她的资料，之前好像还有一句话就回应人家说她已经到了美国了，好像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她她怎么样，其实她错了，
错了，
对，他错了。其实他能到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呢，自由是建立在尊重，建立在尊重主流的这个传统的价值观。 美国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呢，基本上跟他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嗯，
他们是信神的国度，所以神不可能叫你去挥霍的。
嗯，
所以你看美国很多的主流文化里面哈，他们是很讲究去奉献的，去做义工啊，然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力希望能够把这个社会能够把它更完善，因为任何的政治制度呢，社会体制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完全去解决人民的需要嘛，所以它总是有这个不足那个不足，那所以靠民间的力量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也成为美国的立国的一些重要的支柱哈。
嗯，
所以你说你到了美国来，你认为你到这里就没有人管得到你了，那事实上这个美国真正主流的氛围它不是这样的，除非你就关在自己的家里面你都不出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不是等于坐监狱吗？你一旦出门，你人是这样，人他是有习惯的，人是有这个惯性的哈。你在国内开快车，你冲啊闯啊撞啊，你到国外来开车，你可能在你的这个意识状态下呢，你是会比较遵守交通规则一点，但是因为那是你的习惯，所以你还是有可能会闯祸的。
嗯，
你一旦闯祸了，上了法庭了，人家一知道你在中国是那种状态，因为这种事情现在网络非常普遍，要调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嗯，是
有可能会加重处分的。美国的社会他也不会只欢迎你有钱就能来这里撒野，那不叫撒欢，那叫撒野。
嗯，
也就是说那是一个野蛮的行径啊，这不是文明人的做法。但是你想想看，自己做了一个这么糟糕的事情，把国家的颜面踩在脚下，这么不好，而且影响面负面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认为那是他个人在撒欢，所以你想以他这样的心态，他怎么可能融入一个在更重视人跟人之间的尊严，更重视这个思想上有信仰的一个国家呢？
而且我们看到也有好心的网民啊，提醒这个女子说，你还是收敛点注意点吧，这个新年刚刚到，你就打响了这个反腐的第一枪，所以说现在在网络上也确实像刚才陈老师说的，一旦曝光出来，其实要查到你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还是劝这个女孩低调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她真的深刻的低调一点，她应该去想想别人，她在之前这个为国家民族造成了这么大的负面的印象，她是不是应该去怎么样去弥补呀？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我们也发现了，现在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发展啊，网络的发展，为什么一个人炫富的这种视频，或者是炫耀他生活过得多么奢华的视频，往往会受到网民比较及时的大量的去关注和热议，反而对那些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话题，比如说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武汉肺炎啊，包括之前发生的这个鼠疫啊，那这些话题反而热度没有这种事件热度高，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有几种可能哈，就是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医学界大家都挺公认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传染疾病啊，基本上官方呢都不太很诚实的公开真实的情况，所以你想在国外这种讯息比较畅通的地方都不容易拿到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资讯的时候，那在国内我相信更不可能了。
嗯，
我就讲一个例子哈，就是我知道有人回了家乡，然后他在回家乡之前呢还跟家乡的人联络，但是回到家乡之后呢就发现他找不到那个家乡了，整个就都被掩埋掉了。
OK，
就因为那个家乡就那个村子呢据说是有人得了传染病，
这个处理方式也真的很粗暴，也很残酷，
非常的粗暴，而且非常的没有就是没有
人性
水平吧，我只能这么讲哈，就是一个国家、这是国家级在处理事情，就草菅人命就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所以基本上如果在国内他不断的在掩盖这些事实的话，那速度当然就是被知道的速度当然就是比较少，因此网民他能够去关注的时刻就延缓了很多。
嗯，
第二个呢，你真正去关注的时候，因为一个大瘟疫事实上跟一个政府就是执政的这个政党是有很大关系的，他的速度他的智慧他的心态都跟你怎么处理这个疫情有直接的关系。
嗯，
因此如果他一向就是用掩盖事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面对的话，你想怎么有可能被我们看到在中国国内的网民他对于这个政府处理的不满，这种帖子大概早就被删掉了。
嗯，
所以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我们眼睛看到这个现象，就说好像关注这个炫富的比较多，可能关注了这个，假设哈，这个疫情的确也透过这个口传口的这个方式让不少人知道的话，那事实上可能在网络上也还是挺热议的，只是可能都被删掉。
有道理，
这是有可能。这个批评炫富这个呢，我觉得跟目前他们政府有一点这个启动所谓的打老虎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有一点关系吧。所以如果那是一个以内斗起家的一个政权的话，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吗？那政党可能更有机会可以去做下一步的事情，所以大概基本上就不太会删这些帖子。
哦，找这个理由和证据。
对，是的。
嗯，
而且这样还能够给人民一种
交代的感觉，
好像还挺对对这样的印象。所以你想，如果你是这个执政的人，你会把它删掉吗？大概不会吧。所以我想这几个可能性啊，是可以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对武汉病毒的关注远远低于这个一个个人的这个行为的关注。那当然他这个行为，这个个人本身这个行为也的确是太超格了，因为他基本上已经那个不是哪一家店前面怎么的，那个已经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世界遗产了，这已经不是属于中国人的遗产了。
没错，
这已经是属于世界遗产，你把世界的人往哪里摆啊？
嗯，
所以当然人家要讨伐你了。
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也看到陈老师有相当的一波网友啊，他们基本上是没太在乎故宫这个事儿啊，基本上把这个眼光都集中在这个女孩炫富的这个焦点上了。那很多网民出口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没有太顾虑到这个人身的感受啊，也可以说有一点没底线了，确实是对这个女孩的攻击也是很大的，这里面感受到一种很仇富的一种心态了。其实说到这个仇富心态，在中国大陆的也是一个社会现象，社会的心态了。所以说您怎么看现在的一种心态呢，陈老师？
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啊，它走到人民会去仇富的话，那基本上执政党是有责任的，有很大责任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人他有一个，就说我们分几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就是说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设计，它能够让人心能平，也就是凭我个人的努力，我能够凭我个人好的品性能够达到一定的社会地位。那这样的人他是被敬仰的。你看像我们以前就是常常听到的，你在乡下常听到有一句话叫做先生，就尊称人家先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上一辈的长辈呢，很多都是受过日本教育的，他们都会用日语说先生先生。那什么意思呢？你一旦被人家尊称为，被称为先生，事实上那是一种尊称。那代表的是什么？你有学问，代表的是你有你的一定的道德水平，代表的你受人尊重，因此呢你可以协调一些村里面的一些矛盾吧。大家可能不需要打官司，就是去请教这个有学问有品行的人，他说的话人家都会就是会尊重他。这个就是读书人他有用处有影响力的地方。所以一般的人如果说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社会体制下的话，他不但不会去仇富，他甚至会去尊重。而且如果比如说他们家是继承财产的，他不是因为这个读书做生意怎么的努力哈，就是说他是一出生就是含金汤匙的，那积善人家庆有余也都是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生活的文化。也就是说继承了财产他会比如说照顾亲朋好友啊，然后他会捐款去小学去学校啊，然后会造桥铺路啊，所以基本上呢所谓这种仇富的现象基本上是没有，非常非常的少，除非那个有钱人就非常的嚣张，拿着钱去欺负别人，这也是有的，但是这种都是很零星的一种现象，它不是一个主流的现象，不是一个多数人的现象。但如果现在中国沦为这种多数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有钱就仇富的话，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呢，我觉得先不能去指责这个个人，我觉得是在这个社会的制度上，社会的价值观上它出了问题了。所以执政党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因为教育的纲领是他们在做的，教育的课本内容是他们在写他们在审核的，媒体的走向也是这个政党他有这个管理权责的哈。所以政党是要负很大很大责任的。
而且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其实它这个财富分配啊，它是相对是不公平的。比如说这个政府工作人员，他可能会利用他职位的便利啊，他得到了他不应该有的巨额的财富，所以这种现象一旦成为这个主流的话，对于这个社会民众的心理也会觉得是不公平的。
啊，那是当然。对，所以讲到钱，富就代表钱嘛，哈，那贵是代表一种气质，一种涵养嘛。那仇富呢，基本上就是说，只要讲到这个钱本身，让一般的人的印象就是它是非法的，它是违背良心的，它是不是靠真本事的。那当然，人第一个一想到这种概念的话，那有那样的不正规的基础的话，那第一个情绪反应，那肯定是逆反的，肯定是不接受的。再加上这些有钱的人，如果又是夸张的用那种鄙视的那种方式，就说他本身就是一种流氓行径，抢了人家的钱，拿了不该拿的这个钱，然后还自己还不知丢脸，不知这个羞耻的话，他还拿出来就是去鄙视这些跟他没有用相同手段，然后得不到这些钱的人，那这个本身会引起别人的这种不舒服，甚至就是反啊这种现象，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于一个执政者来说，这是一个警钟啊。因为这种情绪，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执政不清明，你很多事情不上轨道的话，不以正轨来走的话，不以人的德行才能来评量一个人能否工作的这种水平的话，这种呢，等到民众要反你的时候，那就是水可覆舟。所以事实上，这种东西越多，我觉得对那个政权来说是在敲警钟。如果敲警钟的时间够长了，而你还不深刻的去悔改，去好好的去做出一番作为出来，再下去就不是警钟了，再下去敲的就是丧钟。那在中国的历史上，或者是在这个西方的历史上，都可以看得到这样，贪官污吏多的朝代，离它覆灭的时间已经不远。
那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对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热点话题有什么样自己的看法呢？也欢迎您向我们表达出来。那您可以发邮件到我们的栏目邮箱地址，这个邮箱地址是明.诗 ming.shi@soh.org.au。 那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 Facebook 上去留言进行评论。陈老师，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音乐过后呢，我们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夜空星语当中和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 在等你，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我是 Aussie Harbour Solar IHS 太阳能的 Director Jason， 我们公司是2009年开始的太阳能公司，我非常愿意把希望之声也推荐给其他商家，大家一起来这个平台上为大家服务。这是我第一次跟希望之声合作，我们是希望有长期的合作机会，以后希望之声的活动请务必通知我们。
我作为希望之声的赞助商，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是很有直接的意义，可以直接帮助我进入这个华人社区提供服务的机会。我希望以后还能长期跟希望之声保持活动。
希望之声它的受众面广嘛，再一个像比如说今天这种活动，它所宣传和推广的这种信息都是跟老百姓平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更加引起大家的关注吧。我们的产品其实也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刚好有切合点。
希望之声专业的行销策划团队，使传统结合现代，帮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招商热线02-8542-3991，02-8542-3991。
希望之声的走入澳洲栏目，搭建华人社区与澳洲政府沟通的桥梁，为您排忧解难。您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每周三晚上8:30至9:30通过手机 APP 或网站收听。如果您身在悉尼并且倾向使用收音机收听，可在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每周三的晚上8:30至9:30收听 FM90.1 的调频广播。如果您错过了走入澳洲栏目的首播，您可以在每周六的中午12点通过手机 APP 或网站收听重播。如果您有在澳洲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和网站上使用一键提问的功能，我们会携手澳洲政府部门尽力帮助您解答问题。与我们合作的政府部门包括澳洲税务局、民政福利部、新州警察局、新州多元文化健康部、新州公平交易厅、新州家庭与社会服务署、新州受托与监护署等。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忙碌了一天，此刻的你是否已经远离喧嚣与嘈杂，回到了家中，放下些许疲惫的身心，暂时停下奔波的脚步，歇一歇，享受一下夜晚这独处的宁静时光呢？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有什么想倾诉的心声？有什么想分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在夜空下促膝而坐，敞开心中最柔软、最真实、最诚挚的部分，放下牵绊，放下掩饰，放下烦恼，聊聊天，谈谈心，希望能够给彼此留下温馨的陪伴。我是明诗，我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夜空心语，期待着聆听分享您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为您带来的夜空心语，我是明诗。那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和嘉宾朋友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啊，是跟时下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就是故宫奔驰女。那在我们继续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栏目做客的线上嘉宾，是人在美国的陈燕玲老师。陈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所有听众朋友新年好。
新年好，陈老师，感谢陈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陈老师呢，早年生长于台湾，后来呢，去到了美国留学读书。陈老师在美国获得了美国国际新生医科研究中心身心医学与整体心理学的博士学位。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情感方面，或者是心理方面的话题，或者是亲子沟通方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们会和陈老师一起在节目当中听听您的故事，来帮助您疏解您的情绪，打开您的心结。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聊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故宫奔驰女。可以说这个话题啊，在时下的这个网络上，比最近发生的最近爆出来的武汉肺炎的这个事件的热度呢还要高。这个事件的大概的一个情节就是说，一个女孩，高兴的女孩，她在故宫周一闭馆的时候开着自己的奔驰车，用她自己的话讲啊，在这个故宫里开车撒欢儿。他炫富的一种状态，以及他的家庭的背景，他的身份，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特权可以在故宫里开车呢，都被这个媒体啊和网友们纷纷扒出来了。那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啊，您可以在本周日的晚上8:30到9:30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听众朋友还有陈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那陈老师啊，我们看到啊，在网友包括各个媒体的报道当中提到这个女孩的时候，都说这个女孩是红三代，就让明诗想到了在大陆后来呢是出现了形容词，形容一个群体啊，叫做官二代啊、红二代和富二代这样的形容词。那您觉得为什么会在大陆近年来出现这样的一种形容词？
基本上呢，这个名词哈，我基本上没有在其他国家听过哈。
嗯，还真是。
对，你比如说美国总统，他的儿子也不一定去当总统，他也不一定对政治有兴趣，他也不一定服务于政治界。然后呢，他爹的这个权势呢，就是我想这个在网络上要去查这些资讯也是非常简单的哈。就是总统在任之后，他退休了回到自己的老家，谁去倒垃圾呀？他每天的生活，他的环境清洁，谁去做这些事情？老总统他自己去门口倒垃圾。
嗯。
那你再说这个荷兰的女王吧，很多人就觉得她每天如果需要出去上班，她就骑脚踏车，
很不一样啊，感觉。
对，然后你说有王朝的地方哈，比如说因为我刚刚说的这个美国这个情况是比较就是它没有王的概念嘛哈，
嗯。
然后你说日本好了，日本它现在还是有这个天皇，有这个太子的概念，对吧？
嗯。对，
但是人家在称呼太子，那是用一种很尊重的心态，那他可不是讲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什么第几代，他不是这样讲的。
嗯，
为什么？ 重要就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些人呢，他如果是皇家里面的人，他是承接了皇家的使命，他要成为就是那个国家的一个人民的一种精神的标志，他没有政治上的实权，但是呢他有抚慰人心的这种作用，所以常常比如说有什么灾难的时候，有什么代表国家要出去出访的时候，他们起到了很好的这种跟国与国之间交朋友的，然后对于人民的这种抚慰的心情啊，比如说地震啊，或者什么灾难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只要他出现了，人总是会对他们有一些敬仰的心态，所以基本上不会觉得他们承袭了上一代的财富也好，或者是政治影响力也好，然后他们这一代就可以为所欲为，没有那样的事情。第一个，在他们小时候的教育，被教育的修养过程当中，还有整个社会的民主机制当中，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什么二代、红二代、富二代这种事。但是反观你看现在中共执政之后有很多的这种非你能用法治的情况来处理的现象，你就定了法条也不见得是有用，这样的一个现象它就有点像那种人家说的这种土霸的这种蛮横的这种现象出来的时候，然后如果你认为你家里有钱，你的行为是在所谓的炫富上面，他是得不到人家的尊重的。所以基本上这种所谓的什么什么二代什么什么三代，它其实在这个语言的内涵里头，我们仔细的推敲的话，它其实是有一点点贬义。
确实是，
是这样。
对，我们看到也有很多这个媒体啊，包括网友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一般提到中国的事儿都想到这个美国的事儿，想到美国总统川普，所以很多媒体也是把川普他的女儿跟这位高姓的女子做了一个对比啊。虽然说川普那个时候是纽约房地产之王了已经是啊，但是呢他的女儿从小到大呢这个生活费教育费都是刚刚好的，家里都替这个女儿去把着，他从小接受的这个教育理念是，如果你想自己要更多的东西的话，那你要靠自己的本事能力去挣得你想要这个东西的钱，你才能够拥有这个东西。
所以生活当中其实他就是有一个，如果我们很粗浅的去分的话，一个就是必需品，一个就是非必需品。你在成年之前呢，你的必需品，比如说你的教育、你的吃、你的住、你的穿着、保暖与否啊，是不是整洁啊，这个叫必需品。那这个是父母的责任，所以那是二话不说。我常常在做父母教育的课程里面，也常常提醒父母，就说这是你的责任，这也是他的天生下来的权利哈。所以不要因为孩子今天是不是分数考得好一点，你就给他衣服漂亮一点。这个是不成立的一个对等的现象啊！不要用这种物质的东西去教育孩子在读书这一个事情，甚至是做人的这个事情上，因为有很多它是必需品。OK， 但是呢，就像人他要呼吸一样，你不会因为说啊，你现在呼吸，我就给你五块钱吧。
这好像没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对，当然，如果就是说额外超过了。这件衣服其实你穿起来已经很端庄典雅，可以表现出一个学生的这个气质，但是呢你想要再怎么多一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西方的这种教育的做法，家庭的教育做法，它就是那就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为这个额外你父母觉得他不一定需要的这样的东西，去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能力去把它挣来。所以我记得很多家庭有一些小孩，他们年龄到的时候，他们是会去打工的。比如说他可能要跟朋友去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家庭的经济可能只能提供给你到 Las Vegas， 但是呢你可能还想要跟朋友多待两天，或者是多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一下，那这个额外的花费呢已经超过家庭的预算的时候，你可以凭着自己的本事去挣钱，但是要挣的是正当的钱，比如说可以到超市去打零工啊。然后我们也看过很多的小朋友，他还不能去正式去打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卖一点糖果呀，他们为他们学校的一个 project 来募款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超市前面就会有小孩，就是比如说在那边卖糖果啊，卖他们自己家里摘下的苹果做的这个苹果糖啊等等的哈。那其实那个背后都是有大人在看护着。他也不是能够随便就站在那里的，那养成孩子一种自食其力的这样的一个蛮好的生活的一个态度跟能力。
所以说孩子他从小的这个价值观的形成，咱们家长朋友还是扮演了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这样。但是我也不怎么认为说孩子在家里洗个碗你就用钱 给他，因为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啊，就像你应该给他吃饱是一样的事情。
哦，确实是，确实是很多家长会用这个说你洗了碗做的家务，我会给你一些钱，你去买好吃的东西，会这样。哎，
对，我觉得有本事去赚外面人的钱。
有道理，
是
有道理。
Yeah, 那你吃了你妈一顿饭，你要不要付钱？
家长朋友也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这样说来，尤其是对于这个孩子家境非常深厚，或者是说很有名气的这个家族，或者是说家庭环境非常好的这些环境的家长朋友，恐怕就是要，是不是说额外要注意一下呢？让这个孩子能够理智的认清他作为个体跟这个家庭之间的一种关系，还是要让他自己从小形成一个比较理智的一个价值观？
是，这个很重要，因为钱多了呢，有的时候能干的坏事也比较多，当然能做的好事机会也不会太少。钱它不是一个罪恶，但是你怎么去用钱，这就是一个学问啊。你怎么去花钱，你怎么看钱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智慧。那所以其实家长不只是要给孩子一个丰富的物质环境啊，事实上在这种一个人其实到最后他是靠着这个哲理哲学去行为处事的，也就是说他做人处事的这个原则，这个还是非常珍贵，这是用钱买不到的。你把他教好了，他这辈子可以累积财富，甚至守住那个财富。你没把他教好了，他可能兵败如山倒，一下子就变成像乞丐这样的，都有可能的。你再大的生意都有可能垮台的那一天。
OK， 都会把家底儿给败光了。
哎，对，所以有的人因为他无所事事嘛，他也没有在这个精神生活上取得一些就是比如说比较正当的这种兴趣爱好啊。那他可能就是靠豪赌。赌久了，古话说的十赌九输嘛，败光那就很容易的事情。你哪怕呢，就是你没有一种培养出来的一种品行一种素养啊，你就是留了财产给孩子，谁帮你管这个公司啊？如果你这个孩子没有德没有财的话，底下人是不服他的，所以你相对的也找不到好的员工来帮你一起打拼，因为一个公司不可能靠一个人就能运转的。那如果你一不小心呢，请到了一个总经理，他就看不惯你这些行径，他最后呢，如果他做了一些背叛的事情，公司被他挖光了，你都还不知道。
那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热点的话题啊，我们是展开了很多方面的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的一个探讨。那最后呢，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想问一下陈老师啊，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引申到了作为家长从小对孩子的一个价值观的引导，那对于这个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要再建议或者是分享给听众朋友
的？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在国外的华人哈，因为在国外的话你的孩子肯定也上了国外的学校嘛，你多去看看这个国家的一些历史，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这些所谓的被称颂的这些伟大的人物，基本上他们的品性都是比较高超的。然后有这方面的故事呢，我觉得可以跟孩子去做探讨哈，让他知道说这个不是你的一家之言，让他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大环境很正确的一个价值观。那如果你的孩子是在国内收听的是在国内的话，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让孩子知道的就是目前的大环境它跟国外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刚才在节目里头也提到了一点这方面的资讯，然后能够让孩子知道不好的事情总有否极泰来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从警钟你不改，它到最后是要变成丧钟，那个时候改天换地了，那改天换地谁能真的留下来还是有正确价值观的，更何况如果你努力的读书，可能有一天你也要出国留学的话，你在海外也有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那你尽早的准备去理解就是这种资讯被监控很严格的一个国家之外的世界，人家的想法，人家的怎么使用钱的态度，人家怎么看待这个钱的价值，人家怎么样用钱帮助这个社会，帮助其他人更好，及早的能够让孩子知道这些东西，我相信对孩子的未来是有正面的帮助的。
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今天夜空星语栏目，跟听众朋友分享了最近啊在网上热议的这个话题，叫故宫奔驰女。那对于这个话题，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说想要跟我们探讨的呢，都欢迎您告诉我们。那我们栏目的邮箱地址是ming.shi@soh.org.au， 邮箱的前缀就是名师的名字啊，是以这个拼音的形式 ming.shi@soh.org.au， 或者呢，也欢迎您啊登录我们的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 Facebook、脸书，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那有什么样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有什么样心理情感方面、亲子沟通方面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话题，如果您感兴趣，想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和嘉宾朋友一起去聊天，都可以告诉我们。那在这里呢，明师也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嘉宾陈老师中国新年快乐。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明师送上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的《回家的路》。虽然说我们不能够在此时陪伴在家人和朋友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如果您错过今天晚上节目的首播，您可以在这个周日的晚上8:30到9:30收听夜空心语栏目的重播。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下周四晚上8:30到9:30，明师和您在夜空心语栏目当中不见不散。
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哭，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快乐的指数，数一数一天脾气的起伏，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回家的路，数一数岁月流走的速度，数一数一生患难谁共处，一切慢慢清楚。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的路，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 回家真的幸福。